嘴唇很好亲的感觉，就是端一端一端。
真的吗？有人证实吗？
是没有人证实
过。你自己讲口说无凭啊！
我自己上唇亲下唇。欢迎收听
我是新来的，
我是
玉恒，
我是宝坚。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如果你是接续上礼拜听完的，应该会心有所戚戚焉，你就会觉得说 OK， 因为我们上一集是分享雨禾的那个恋爱心情嘛，恋爱的故事，
恋爱史。
然后我今天这一集呢，就要分享的是一些在台北啊，如果你跟你的对象就另一半约会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可以去的五个地方。
那么单身的人连听两个礼拜，
我跟你讲，单身的可以跟姐妹去，因为我自己就是跟朋友去的，你懂吗？
Okay.
是因为这些景点是我自己去过，然后我觉得 OK， 推荐给大家。
然后你也太伤口上撒盐了吧？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这样唱。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你有另一半，你可以去，但如果你跟姐妹去，我觉得也很非常欢迎。
那可以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去的话，我就觉得有些可能有点不太适合，但是有些是可以的。
真的、
哦？对，因为大家听完就知道。
好好好，
如果你想要一个人 solo 的话，你先私讯我，看我有没有空陪你去好了。
真的假的？趁机征友哎、欸！
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很有点可怜呢、欸，有些景点也很不太
适合。好，那你要列一些基础条件。
基础什么基础条件？
择偶基础条件。
没有啊，就是朋友也可以啊。
不分
性别啊，你想要来的话都可以啊。
真的、
哦？对啊，对啊，我没有说一定要以这个交往为出发点啊。我不是这种人哎、欸，对，太积极了
啦。我太积极了吗？
我看你不是上一集才说什么，有时候叫无心插柳。
那是你说的、
啊。哦哦，你觉得不是这样是不是？
对啊。
对，但反而呢，重点就是我现在重点先不要放在这边，就是先推荐大家几个台北市。如果你已经把一些什么中山啊，把一些可以逛一些地方，东区啊都玩完，都不知道去干嘛的话，
好欸，
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你是可以去列入个口袋名单的。没错，但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呢，一样来到我们的
每周好物推荐，
等等等等等，
一击棒棒一击棒。
今天要推荐的东西呢，是我在韩国买到的一个战利品，然后我觉得它非常厉害，它是来自 Laka， 就是一个唇彩的唇釉的一个牌子，叫 Laka 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会买这个牌子呢，是有一点被它的包装吸引到，因为它的包装呢长得就是很可爱，是一个透明的壳，然后透明壳呢，它的里面那个唇釉跟它那个唇膏颜色，我觉得又好吸引人，然后加上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忘记是 MAC 还是谁介绍过韩系彩妆里面，然后 Laka 就是也是榜上有名。然后其实那时候呢，我只是在韩国有点找不太到一个口红颜色，因为我带去的是那个嘛，我之前团购那个护唇膏，然后是无色的，对，无色，我就忘记带一个有色。可是我去那边，我可能有时候要拍照什么，我觉得没有颜色不好看，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买一个这样子。然后呢，我就那时候就随便挑到这一支，结果 Oh my god， 好看到不得了，
多好看！
我看那个颜色擦去，因为它是有点类似润唇膏，所以它其实是一点润的，就它。你就觉得嘴唇很好亲的感觉，就是端一端一端。
真的吗？有人证实吗？
是没有人证实
过。你自己讲口说无凭啊。
对，我自己亲自己，我自己上唇亲下唇。上唇亲下唇，对，亲起来的我觉得是很端的 ，OK。然后呢，重点是没有什么味道
，OK。
因为有的唇膏，它那个味道很
重，会有一些辣味，
或者是说会有些那个很怪的那种果香什么那种香精
味。而且韩国的唇膏我觉得特别严重，因为韩国很喜欢做一什么果汁唇釉，
果汁唇釉。
而且韩国的唇膏很喜欢染唇，
对，
那种染唇的质地呢，他们的味道都很有侵略性，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很重。所以呢，我这次就选了一个这个，发现它完全没味道，然后就觉得很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它是新的，对不对？
新的，新上市的，因为它那就摆在最外面，我就被它的包装吸引。
它有分不同款式或系列吗？
它有分不同色号，然后呢，我选的是玻璃光水润唇膏，总共有10个颜色。然后我的颜色是最热卖的颜色，但是我忘记哪个，好像是01，就是01这样子。
最裸的吗？
最裸201吧，201。然后呢，我那个颜色就是最裸的裸色，可是它擦起来呢，还是203啊，我忘记了。
反正每个人适合不一样的话，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对，你们自己去挑一下，自己去试色。我自己觉得这个质地我非常喜欢，然后重点是它也算持色，也算有还不错的。
那价钱呢？
价钱很便宜耶，也没有很便宜，就开价大概300-400块吧。
哦，差不多。
在韩国买大概，我记得台币大概300块，但在台湾可能就是有些Momo什么的通路可能比较贵一点，你们再自己去看一下咯。
OK， 没问题。
好的，那既然呢我们要有好气色，那就要去好好的拍照约会啦。所以呢，今天就要来推荐大家五个地方。那这五个地方呢，其实是因为我为什么想列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前阵子才刚去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喜欢，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去 做戒指
哦，我有看到。
对，我去做那个戒指，是一个宝石戒指，然后很可爱。那其实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手作课程，像我今天要推荐，其实很多都是手作课程。就这几年，我觉得手作课算是很 hit，
尤其是那种精工类的。
对，精工类就是都非常的 hit，然后像精工就那种拿个铁锤，锵锵锵锵锵，然后可以把它塑形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什么那种。那这个呢，就是可能例如像在松烟一楼或是哪里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体验的。然后我今天要推荐呢，这个比较不一样，它是997 Studio， 是我那时候去体验的这个。然后呢，会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就。那时候跟朋友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偶然间就看到说，哎、有做那个宝石戒指，因为它的戒指呢不是像一般精工那种，就是一圈纯银的，可能顶多让你刻个字在上面，就有点小无聊。我就觉得说我想做比较特别的，然后看到那个呢是它可以镶宝石在上面，
它比较 Y2K 的感觉，
对，比较 Y2K， 比较有点符合韩系潮流审美的那种东西。我就觉得说好特别，好像做做看，然后去做之后 ，Oh my god， 好好玩，因为它整个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的时程，
啊、好久哦。
对，我跟你讲，我今天推荐的都是需要一段时间，就是很适合一整天去耗费时间去下时间的、嗯。有的时候你可能跟姐妹约了一整个。白天，但你不知道干嘛，你就时间哦度日如年， oh. 在咖啡厅聊天，喝咖啡聊是非，觉得聊够了，口味很干，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手作课。而且在手作课的过程中呢，就是你边在动手的时候，你可以边动口，就是你可以边聊天边、oh. 聊你想聊的，同时你可以边做东西，然后让你们真的有共同话题。嗯、那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可以推荐给情侣去，因为情侣去你就是可以边做说，哎，白痴哦，我的手那么大，你们可以互做给彼此，你懂吗？
我记得我也做过戒指、欸，
你就会觉得说，哦，有你有做过，你是做精工的，我记得
是
看看看用敲，你跟赵伟去。
对啊，对啊，我们是做情侣戒指，
对，你
做
情侣戒指。其实你说实话，情侣去是不是那个兴趣很满？
我们因为他那个，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时候店员问我说，好，那你们要选一只手指头，你们要做哪一只？我说我要无名指，嗯，然后赵伟说。中指好了，天哪，这个太不解风情了吧？
有人会放在中指吗？
他就想要做中指啊，他就说，可是无名指是定情戒指哎、欸，我说对啊，嗯，他说可是我们还没有要结婚啊，我说
Oh my god， 理工男，理工男哎、欸，
他是不是很可爱？好好笑哦、
喔，
我觉得他很可爱啊。
但就是做戒指，我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真的很好玩。
可是就像我说，就是如果你是跟朋友去，我觉得很适合，因为你们就是可以互相就是在做自己的同时，然后边聊天、嗯。因为其实做那个过程中，就是会有老师带着你做嘛，说、嗯、啊，可能我们这一步要怎么做，要干嘛的，然后你们就可以互相去看说，说啊，我的戒指做的颜色是有选了几颗不同颜色的宝石啊、嗯，然后可能你选了几颗，然后我们在互相打造过程中，你还可以自己决定说你的戒指是要粗的还是细的，还是有花纹的，
全刻制的，
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塑那个形，
嗯，对对对，
你自己可以去把它就调戒为大小之外，你还可以自己塑形，然后自己去做一些雕饰，然后花样，
对，
然后钻石、宝石的选择都可以，所以觉得很好玩呢、欸。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课程，他们都很聪明，就是他们一定会好好帮你拍照，
对
对，
然后都会给你一些不同的噱头，
对，
因为我的那个就是要这样，还要穿那个医生袍，
对对，
因为它叫做手淫专科。他叫手淫专科，
好害羞、哦。
我每个都是手淫专科的实习医生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做一些手指的淫事，手淫这样子。
Okay, okay.
我自己觉得做的很开心，很喜欢、嗯。我觉得这就是其中之一，可以推荐给大家。没事做的话可以去看。然后呢，我记得他是因为不是业配啊，但我记得我有查一下价钱，四个人像同行比较便宜，所以你们可以就到四个朋友一起去，可能 double date 两个就一起去了，我忘记了，反正四个以上比较便宜。
你好过分！
我忘了，大家自己查嘛，大家有兴趣自己查。
但我精工都不会太便宜啦，要几千块，因为他们那个工本费啊、嗯，然后他们器材啊跟场地其实都。嗯，比较贵，
对，都比较贵。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季去一次，或者一两季去一次还不错，可以投资一下。
说实话，戒指你也不需要一天一个礼拜去一次啊，你要戴满哦。
而且那种手工的戒指，他们材料是真的很好。
对
对，所以你其实也可以把它当做制装的扣打，拿去变成一个活动。嗯，对对对对对，
等于是多了一份乐趣啦。
对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拨一个预算过去。嗯、然后再呢，第二个的话也是我没有做过，可是我非常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那个地毯。
哦，
你知道打地毯吗？
很流行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打地毯好可爱哦、喔。
对啊， 那个形状很可爱。
其实我原本想去打地毯，嗯，然后后来发现太贵，我们就打退堂鼓，好像要4000块多少钱，很贵，
很贵。
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 Betty 有去打过，嗯 ，Betty 跟她男朋友有一起去打过，然后觉得太可爱了，好想去做做看。因为其实那个打地毯，它就是你会先
一个人4000多块，
我忘记好像差不多这个价钱吧。
天
哪！然后呢，就是你要先画一个你的草稿嘛，
嗯、
然后他那边好像也会给你几个图案，你可以直接选着用，然后就可以把它打成你要的形状，然后选用不同的毛线，然后织成用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打打打打打，然后打成一幅你喜欢的地毯这样子。我觉得做地毯的好处就在于说，因为那个是你自己手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更有一种你知道
温
度跟亲切感，放在家里面就会说哦，想到看到他
做的，
看到他就会想到那个回忆。所以我觉得做地毯，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想要去试试看。
还是我们现在号召那个互惠，
你做打地毯的
厂商吗？
地毯厂商
发一篇贴文，
对
对，但是贴文远高于4000块。
可是我跟你说，我做那个金工戒指那边有在打地毯。
哦，真的、啊，
他好像就同一个工作室，然后可能有分135是做戒指，246可能是打地毯，
哦、很聪明哎，
对，把它做间隔，
那不错啊，
对啊，就是很像门诊一样，你就是联络说，可以，哎、欸，我不好意思，我上次有体验过那个戒指，我想再体验那个地毯嘛，
可以谈谈看互惠嘛，就问他们有没有那个行销窗口，
嗯，然后去问问看是不是，
对，
我觉得打地毯呢，真的是挺消磨时间，因为打地毯要花时间更久。
真的、
哦，因为你看做戒指，可能你多半时间就是在手上小的东西去一个个去细雕它、嗯，可是地毯是一个那么大的东西
哦，确实啊，它面积那么大，
而且打地毯听说会打到手很酸，
好像那个它后坐力很强，
对，
像是那个枪啊打靶一样，对对对对对，
军训课拿枪的感觉，对，要扛
着
它，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力气很小的话，就先不
要，可能要或者要吸在男丁，
对，然后叫他帮你打，
对对对，
或是他就扶着你，Oh my god！
韩剧画面要出来了耶！
对啊，韩剧画面啊，
是是，
对啊，就是啊，
扶着一个。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是那个做那个陶瓷的，我觉得也很喜欢。
捏陶，
捏陶的我也做过。
哦、那卷袖子好浪漫哦！
哎、欸，捏陶我也做过哎，因为捏陶分两种，一个是手拉胚那种，然后一个就是捏陶土的。两个不一样，
你说一个是有转盘的，
对，
一
个是有转盘电动
的，
一个是纯捏的。
哦，我知道，
因为转盘就是它的形状就是很固定嘛，圆的或者什么，你要做葫芦形的，可是用捏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捏成你自己想要的花的形状或什么的形状。你做过对不对？我也做过，然后我觉得捏陶呢也是挺有趣的，点在于说你可以自己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状，然后弄成自己想要的颜色，然后呢等它。好了之后，就他会去那个嘛，去这个窑，去窑里面烧陶、嗯，然后烧完之后呢，颜色又会再变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也会再上一层釉，反正就它的规则，它的 paper 非常多、嗯，然后可能它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才会寄给你、
哦、
你的作品，这样，因为它不是当下可以拿到的，
还有神秘感哦，
对，还有个神秘感，你就觉得说天啊，那我不知道那时候做的成果会长怎样，
寄来给你是碎的，
对，我就吓到吓烂，
有时候不是烧一烧破掉吗？
对，会破掉，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种手作品啊，真的。真的很考验你自己的美感，
真的哎、欸！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去烧过那个陶，然后我觉得做完就
很
浪费钱，因为很丑又不会用，然后只能拿来当笔筒，因为就是我不能喝水，知道吗？它这个装的墨数太少了，
当笔筒啊，好笑。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以为说你捏的已经够大，但殊不知它其实
烧了之后会变小，是不是？
也不是变小，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欸，我以为这样就够了，可是你可能底捏的太厚。是导致它能装的水就的量很少，可是你如果你目测看觉得哦它很大一个啊，但其实不是，因为底捏的很厚，它能够放的又很少，这样子就只能拿来当笔筒。我自己就做过一次，
那这样好像比较无雷的是地毯哎、欸，
对，
他那边都有样本给你挑啊，你怎么可能做得丑？
对，地毯其实很容易做不丑。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推荐给大家，你花越多钱就可以达到越好的成品。
没有美感的人做地毯应该可以比较容易拿到漂亮的东西。
对，如果你还去做陶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危险。
真的。
对，因为捏陶其实它也是那种小的工作室，你可以去选择、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西门找了一家，然后就是在那边体验。我记得捏陶大概也是要1000多块。
哦，还行啊，
就算是还挺公道的价钱啦。
还行啊，那个不是在外面待很久吗？
对，因为那个要坐很久。
对啊，你去咖啡厅坐一天也是要几百块啊。
所以我觉得你还不如把时间花在那个捏陶上面，
还可以得到一个笔筒。
对，还可以得到一个可能，例如可能放个戒指的架子啊，或者说是一个碗 啊，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
啊、
就也是
有温度的东西。
对，推荐给大家看看你要去做地毯或是做陶捏陶，我觉得都还挺推荐的。嗯嗯，然后再呢，第三个的话，这个的话也是我之前看我朋友去做过，然后我自己也是很想去试试看，是那个流动画。
哦，
你知道流动化吗？
我知道啊，他就是先把很多颜料倒在一个不知道盘子上还是什么的，然后用倒的，
对，
用倒的，
然后就倒成一幅很美丽的画。嗯，我觉得它会美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颜色都不是真的很丑的颜色，不是那种饱和度非常强烈，然后对比色很明显那种，它都是选了一个可能比较中间的饱和度的程度，然后会，所以每个颜色呢看起来就不会拆那么跳。
它的配色还是有它的专业在的。
对，我觉得是有它的专业在，就虽然那个配色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可是我觉得它的每个颜色的色阶是一致的，所以让你配起来就不会觉得太突兀。
协调，协调。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做起来的人都不太会丑到哪里去。对，然后我朋友进去做的时候，然后他说他还遇到那个露露他们呢。
哦、oh, ，真的、啊？
对啊，就是说他们在同个班上课，因为那个也是需要一个老师带的， oh. 然后就是真的要上课，然后就去做那个流动画。我觉得那流动画也很酷，我也很想去试试看。可是我刚刚讲这些，以上上述这些手作课呢，都要价不菲。
对，
捏陶应该是最便宜的，嗯，然后地毯应该是最贵的。然后
流动画很贵吗？
流动画我记得好像要2000多。
怎么可以？颜料。
我忘记是1000多还是2000多，I forget it。但反正就是你就是，
流动画应该没有器材的问题，
没有什么成本，是不是？
就是材料，大家都有材料，可是因为你像金工要什么切割器啊，什么什么器啊，然后你烧陶要咬啊，可是流动画不用什么东西。
对啊，
对不对？
对，
好
像是
哎，相对最不滑。
流动画好像是相对最不滑的。
对啊
可是我觉得就很可爱啊，那刮一下里面也很漂亮啊。而且如果你说那是你弄的边，觉得哇好厉害哦。而且重点是因为流动化过程中，它好像还会有点类似心理层面的探讨
哦，有点像是有一种心理测验是用画画的。
嗯，对，
对不对？
就看你说哦，你画一个家，代表说哦，你可能很渴望家的陪伴那种，你知道吗？
好浅的举例，好好笑。
没有，我就是简单举个 for example 嘛。
对，它可以反映你的那个内心的样貌。
对你画了一颗太阳，代表说哦，其实你是个很正能量的人。
你需要，你是一个很需要太阳的人，因为你很
暗。对，这种的，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可是流动化，我记得它是也是会同时解析你的心里面怎么样
的。真假的？所以他们现场有人在帮你解读吗？还是你乱讲的？
我记得有这件事，可是
你只想到而已，
没有没有，我记得有，可是要看不同的工作室，可能有的有做，有的没有，这样
那可能要研究一下。
对，你们要自己去找一下。我记得好像是会依据你选的颜色，然后跟你流动的方向，然后去帮你做心理的剖析还是什么的，那种我忘记有没有啦。如果记错，也就是 sorry。
蛮特别的，
对，就是跟大家说狗没拿赛这样。但我觉得流动化我也是挺想试试看的。对，因为我有个读那个。现在做辅导老师，一个读谘商系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很推荐我去做流动化，就觉得啊，那可能真的有关系吧，就是毕竟他也很推荐，可能是可以去试试看，对，就可以反映心里面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呢，再来要推荐的东西呢，就是比较 normal 一点的，比较正常的，比较普通的，就是我自己。是还挺推荐这个行程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行程有点算，
心虚啊、
因为算体力活，因为算体力活，因为它是在台北小巨蛋里面。我们之前都知道有个溜冰场，对不对？它现在有个直排轮场，你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哎、
它有个新的直排轮场，然后这直排轮场呢叫 Roller 186，Roller 186，它是原本是开在台中，然后后来呢台中因为生意太好，就开到台北来，这样是个那个复古 disco， 然后有点 Y2K 感的那种。
舞厅感的是不是
有点复古感的直排轮场地？我给你看他的照片，
好神秘哦。
因为呢，他在台中就是生意很好，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人莫名的去他这个滑轮场，因为他是大鲁阁的，他是大鲁阁滑轮场这样子，然后他叫 Roller 186，他主要呢就是会长的，就是你知道，大概就是
哦，我看过，
会长这种比较复古的，你看，你看，你看这种的，
他有一些灯光。灯光效果
对，然后呢，整个看起来、就是、
像光雕的感觉，
对，然后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复古，很复古可爱的地方，就是你拍照也很好拍，然后什么都很方便的。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它就是有点，我觉得有点美式复古感的，
有点
美式复古感，
美式舞厅感，
对，就感觉在这边拍 MV 也是绰绰有余，
好像可以，
就也是很适合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看。
你有去过吗？
哦，我没有去过这一间，可是我去过别的滑轮的。
哦，
对对对，可是因为这间我就是看很久，很想去看。
你是不是以前是直排轮队啊？
对啊，我国小是直排轮队的，所以我就很会滑直排轮。我国小算是四肢非常发达、哦啊。
可是呢，如果你想带的伴不会直排轮怎么办？你就教他，
但你就要手牵手，
你就可以扶他
哎、对啊，
这制造一些肢体互动、
溜冰也 OK 啊，可是溜冰有危险，因为溜冰那个
白痴怎么办？
那就白啊，趁机扣分。
完全不会溜这种东东。
没有，我跟你讲，那就是一个你站上去就会的东西。
屁耶、欸！
真的真的，你保持平衡就好。
好，那你带我去。
好啊，那你会溜冰吗？
不会啊，我怎么可能会？
冰刀那种溜冰？
不会啊，我也没溜过。
我跟你讲，冰刀也危险，因为冰刀很容易被别人的、
哦啊、
被别的刀划
到。咦，好可怕哦！
对啊，你别以为自己是羽生结弦那边刀在那边或金妍儿，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人，对，那你就危险了。可是因为直盘轮，我觉得没有那么危险、
哦，
因为它会带护具啦，所以其实不太会跌倒，不会跌得太痛，
碰撞而已。
对，就顶多一些小碰撞、追赶、跑跳碰的部分，我觉得都还好。对，所以就推荐给大家去一下那个地方，我自己觉得挺好玩的啦。就看照片，因为我有朋友推荐过，也是觉得很棒。嗯、就我很多朋友去过，去过台中的，嗯、他们说很棒很棒、哦，然后所以就约说那之后台北我们一起去。
你是说你以前直排轮校队的朋友推荐你吗？
早就没联络了，OK。
我想说一群直排轮校队的怪咖在那边，这个点不错。
早就没有联络 ，OK。然后再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户外的行程，是去野餐。
啊、
你有野过餐吗？
有啊有啊。
你在哪里野餐？
在那个是忘忧谷还是什么的吗？
宜兰那里、哦
不对，
东北角
基隆的一个园区，忘记叫什么
忘忧谷，
不是，但不是忘忧谷。反正有一阵子他们那里有一个户外的展。嗯。然后弄得很像类似那种花海啊，或者是一些
我好像知道
塑胶艺术还是什么东西的。
你去那边野餐哦？
对啊。
跟谁？
高中同学、
啊。哦，大家一群去的。
对啊。
然后我觉得台北也有非常多值得野餐的地方，就像大家可能最 common 的大安森林公园嘛、嗯，
对。
然后大湖公园，然后华山、嗯、这些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去野餐看看。嗯、然后我觉得呢，大安森林公园的好处在于说，你要去，你可以叫 Uber E， 然后把你送到里面去。
哦，没想过哎、欸。
可是重点是你要自己要跟那个外送员瞧好哦，因为是有的外送员会愿意，有的外送员不会。有的外送员说你自己就给我到大安路来拿这样子。
对，他们只能骑到马路上。
对，你要自己去跟他瞧好。我不是说是鼓励大家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有的外送员可能可以帮忙他的，帮、忙你的，那你可以跟他联络一下。
其实你走去马路拿也不多远啊，
也不远。
你给我时间野餐了，走了一点路会死哦。
哎、欸，这是野餐也无聊。
对啊，
野餐也没事做，就是铺一个野餐垫在上。面，然后在那边看着
晒太阳，
对，草地啊，看天空。嗯、
冬天很适合野餐呢、欸。
我跟你讲，冬天就是野餐的好时机，
真的。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野餐呢、欸，我觉得野餐好好玩哦。
真的、哦？那你野餐都在干嘛、嗯？
野餐就是会跟朋友聊天，然后吃麦当劳或吃披萨。
吃麦当劳？
对啊。
怎么会是吃麦当劳？
野餐吃麦当劳啊？
野餐不是要带大家一些手作点心吗？
那个是500万年前才会做的，
真的假的？那我确实是500万年前野的餐。
没有，因为现在野餐已经讲究一个，就是我们是抛弃式野餐法。
你说像那个网美式露营一样？
对对对，就是
网美露营
越简单越好。
懒人露营、懒人野餐，
对，
你们从头到尾就只带了一个野餐垫而已。
对，然后说你要带书去。去看也 OK， 然后你要带音响去带喇叭去也 OK， 你要带狗的也 OK，
带狗很棒。
对，因为其实你可以带你的宠物一起去野餐啊，对啊，那就是大家一起和乐融融的感觉。
有哎、欸，我有一次跟弟弟，跟弟弟去宜兰，那个找那个野溪温泉的时候，在半路小野餐一下，然后带他们家的狗，
对不对？
对，然后就躺在他身上睡午觉，好
幸福哦、躺在狗身上，
躺在弟弟身上睡午觉。Oh.
我在虐狗，
有够幸福的。
对，其实我觉得野餐很舒服，也很幸福。
真的，
就真的觉得如果大家没事做的话，可以跟三五朋友一起约去野餐。嗯嗯嗯，但我觉得野餐就有点，我觉得好像人多比较好玩哎、欸。
不一定啦，可能要跟男朋友、女朋友吧。
我跟你讲，跟伴侣或是要么就是一群。如果你单独跟两个、
好尬哦、
跟朋友去，好像有
点熟的话不行哎、欸。
对，好像有点怪怪的哈。
要熟到你们不讲话也不尴尬，才可以去野餐。
对，不然因为其实野餐空闲时间很多，发呆时间也很多。
对啊，
你都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去跟旁边路人聊天。
不要哎、欸！
约的大说，哎、欸，你也来野餐哦！
我不要，
哦、发挥那个社牛精神呐、啊，
搞得好像去钱柜一样，
开人家包厢。
对，就你，
我是会做这种事啊，还要真的会耶！
你好恐怖。
对，但就觉得野餐是个不错消磨时间的部分啦，好不好？然后再呢，我要推荐的最后一个就是去。我自己很喜欢，因为我现在住圆山嘛，然后圆山附近不是有那个北美吗？台北美术馆
哦，圆山也可以野餐啊。
对，圆山花博那边可以野餐，
对，
花博也可以野餐，只是因为圆山离我家太近，我觉得不想去野餐，像跟离开家没什么两样。
对，
但是我很喜欢去那个北美看展
哦，
像前阵子我很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哎，完蛋，我现在大失言，
你说你喜欢还不记得，
我看了什么展啊？我现在看了一个那个啊，我想到杨德昌的展啦，
哦、
对，杨德昌的那个杨德昌那个电影的那个展， 好喜欢欸，我就觉得看了很开心，因为它其实里面能逛的，它就是买一个票就可以进去，因为北美的展呢
北美超大又很便宜，
对，它我记得50块吧，然后如果是大同区的住的那个里民的话，大同区的这个住这边的住户的话又可以有折扣，
真的哦，但你不是，
我不是啊，我只是搬到这个、
啊哦、
我户籍不
在
这，对，就比较可惜，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住那边的话，你都去那边都会有折扣这样子、嗯、然后那你就是花个50块你可以进去看所有的展欸，
那很陶冶性情欸，
是不是，
以后买房子可以考虑那附近，
你也不用为了省那20块买到大头去吧
没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个从小的教育，
对，
培养在这个环境培养长大的话很不错，
对、嗯、因为其实你看看个展，你看如果像是去华山或松林看那个展 啊就是你一个展间就要花一次的钱、嗯、可能这个展你要花350，
对，
然后那个展你要花350，
踩雷真的会很不爽，
对，我花大钱去看雷，
真的，因为有时候会展在那种华山的，因为华山它我觉得它可能相对门槛啊或者说客群啊都比较广、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品质有点参差，
对，
你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看到烂展，
对，
而且那个烂展都包装的很好像很有深度一样，对，但你进去发现超烂的，
就发现逛个一圈就没了，
对，但北美好像不太会有这种问题，
北美不会，因为我觉得北美的规格会再放的更高一点，
对，
它的展览就真的是
他们应该是有比较严格的审核标准、嗯、不是随便都可以展的，
我觉得是耶、欸、就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展在那边的，因为它毕竟是市立的嘛，是从那个台北市管的
而且他们应该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对，
是以那个文化推广为目的的，
对、嗯、所以其实比起华山松烟我觉得我更推荐北美的展、嗯、因为它那边展就是真的你就花一次的钱，然后我觉得每个展都非常有深度、嗯、然后像我之前去看过那种什么也是画的那种展，然后或是一些那个装置艺术，你可以跟那边做互动的，我觉得都很棒啊、欸，就是很消磨时间。如果你有伴侣的话，就是一起去。
但如果对带那个约会对象去那边，然后他觉得很无聊怎么办？
就是先从心里扣分。
真的哎、欸，
对不对？
真的哎、欸，那我不行哎、欸。
你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啊。
没错没错。
对啊，除非说你也觉得那个展很瞎，那可能就 OK。
那你们就很投缘。
你觉得哎，这个也好烂哦、喔。对，有的时候可能看到雷的展，他觉得雷，
好好
笑喔、你也觉得雷，你就刚刚好、嗯。对，所以呢，就这几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在台北假日或者说什么时候你无聊不知道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考虑的地方啦。嗯
嗯、我有一个 bonus，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很棒，浪浪别哭
啊！
你去过吗？
我没有。
如果你喜欢猫猫狗狗的话，对，他们很像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机构，就他们你接触到的场域呢是餐厅，嗯，就他们会有台中店，然后台南店，然后台北店，我去的都是台北店，嗯，然后他们餐厅里面呢就固定会放，我记得是5只狗，嗯，然后跟一坨猫，
哦，
因为猫好像比较没有地域限制，嗯，然后我去的台北店他们是有分狗区跟猫区，嗯，就一个门的差别而已，然后你就是可以进去吃饭，然后跟喝饮料啊，然后点心什么的，就它就跟一般的下午茶餐厅没有两样，但是那边有很多狗狗，
啊，
而且
他们的
主要收入都是给就是流浪动物的救援使用的，嗯，而且他们应该是还有另外一个园区，就是他们救援的狗狗、收容的狗狗很多，嗯，可是他们每一间店驻点的狗狗只会有5只，
哦，
他们确保每一只狗狗都可以轮流的有被看见的机会，然后你去现场就可以跟狗狗互动。如果你有想要收养啊、领养啊，他们有很完整的流程，让你可以跟那只狗交流。
哦，等于说是一个一条龙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他们的餐点其实比较贵一点点，但是因为你就觉得你在帮助狗狗，所以你在那边消费也很开心。嗯。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些周边什么的。
哦。
而且我都会按他们的那个粉专的赞，然后我就会按他们抢先看，嗯，他们每一只狗狗都会取名字，然后会帮他写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故事，他的个性怎么样，嗯嗯，他们已经会就是跟这个狗狗相处很长一段时间，非常了解他的个性，然后确保他很温驯他安全之后，他才会把他放到店面里面让他跟大家接触，嗯嗯，所以你这只狗狗接触到大家的时候，你已经都可以找到他的身家，他比如他从哪个山区来的啊，他刚到的时候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有时候兄弟姐妹在哪里都可以追踪到，
哦，
然后他的个性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跟人家握手亲不亲狗啊，然后几个月学会什么定点大小便还是干嘛的，就他们会帮你做一些初步的教育，大小便啊、吃饭什么的，嗯，都会帮你教好
啊，他们会教好到这部分
才会把它放到店里面去，嗯，对，所以店里面的狗都是非常的有怎么讲基本的教养啦，嗯，不会变成说那种很真的很野生啊，然后在你身上干嘛干嘛的，不太会，他们也有被训练说不可以跳上桌，不可以跳上椅子之类的，
哦，感觉挺 OK 的，
很棒很棒，很，而且他们的东西很好吃，
这是重点，
对，因为我去过一些其他间的，因为浪浪别哭它算是小连锁啦，就它北中南有串联嘛，嗯，我去过一些独立的店面，他们真的就是 你真的就会觉得我是全然来做爱心，然后他们东西真的又难吃又贵。
Oh my god！
很多店就是浪浪别哭以外的这种宠物流浪动物餐厅，我吃到的统一就是又贵又难吃。嗯，但浪浪别哭真的很好吃
哦， oh， 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很可以去。
他在台北吗？
台北，在那个善导寺。
哦，那也不远呢。
对，走路就到了。
所以最后就是我们推荐这五家一个景点给大家啦。
没错。
你在最后加个这浪浪别哭，整个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档次又升格了。
真的吗？
顺便又同时就觉得，天啊，那我前面好肤浅哦。
会吗？
听我们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们想说啊，宇和宇和真的是个有爱心，然后又有文化素养的人，然后宝健就是一个爱跟朋友聊天的人。
哪有啊，还好吧，只是去撸狗而已。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一定这样想，你们是不是这样想？我就知道。
没有，而且我觉得带约会对象去那种猫猫狗狗的地方很棒，就是你可以试探这个人的爱心。我觉得你要是不会善待小动物的人，他一定不是个好人。嗯，就你不一定要喜欢他，可是 你要对他好
，
对，你不能不善待他，
不能用脚踢他
之类的。对对对，有些人就会很不注意啊，嗯，或者对动物很粗鲁什么的，嗯，那就不行。
你可以就是趁机在心里打个分数啦。
对，没错。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推荐的任何的台北的景点的话，都欢迎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
或者说是生活上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呢，也都可以来信告诉我们哟，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同时开启了三样的抖内功能，可以点选我们资讯连接，会看到一个叫做我要给宇和宝健加鸡腿，小额赞助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好的节目哟，好不好？
好，
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节目哦。私信来的每周四更新一篇聊天，那直播的部分我们就是看随缘的状况咯。那想发我们的任何资讯可以收到我们的 IG， 喜欢今天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那我们下礼拜见，拜拜。